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开始早上的聚会，我们还是一起先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我们能够这样子自由坦然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主啊，不仅仅让我们在复活的早晨我们来亲近你，来瞻仰你的荣美，主啊，也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安静坐在你的面前。主啊，你自己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把我们的心，把我们这个人带回到2000年前。主啊，当教会刚成立的时候，主啊，当你在这里差遣你的仆人们出去的时候，主啊，你是您怎样借着他们工作，当他们在各样的艰难中，他们为着主刚强的站住，忠心的往前，主啊，你把我们带到那个历史的里面去，更让感动保罗，感动巴拉巴的灵，今天也一样感动这个世代的人。主啊，让我们起来为着你福音，为着你的国度，为着你旨意能够通行。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甘心的奉献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祝福我们今天早晨的聚会，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给我们能听的耳，给我们一个柔软被感动的心，当你说话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得到。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时间其实很有限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要把整个保罗的行踪讲完，而且能够把他的书信跟弟兄姊妹介绍，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上课的时间我们尽量准时，然后我讲话可能很快，那也许你来不及听就回家再做笔记啊。我们现在今天要来看的是保罗初次到外地去宣教啊，他初次的外出宣教。那我们上一次发的那个年代表里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大概是发生在主后46年，换句话说就是保罗大概45岁左右啊，45岁。那为什么要这么提呢？因为我们马上就可以跟自己的年纪做个比较了啊，45岁保罗出外去宣教，而且整个宣教的行程大概 take 2 to 3 years， 大概2-3年的时间。那这是他第一次的出外宣教。而他这一次出外宣教呢，他所经过的这些城市啊，所经过的这些地方是将来他写加拉太书主要的对象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这个保罗初次到外地去宣教的时候，他经过的这些城啊，这几个城市都在加拉太省啊。那么所以保罗将来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主要写书的对象就是针对他们。那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当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啊，我们根据加拉太书第4章，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候保罗是带着病去的啊。那甚至保罗讲到他们加拉太的那个人啊，对不起，对，讲到加拉太的圣徒们，那个时候他们不仅仅没有因为保罗身体的缘故轻看他或是厌弃他，反而接待他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那保罗底下讲到，他说我当日就是，他说你们当日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都可以。所以有人说保罗那个时候的病是眼睛出了问题哈。那我自己曾经看过，大概10几年前吧，那个陈锡珍弟兄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是有问题。我那时候看他带领特会讲道的时候，是拿了一个大的 binder 啊，每一个字都放得这么大，这样子看的。所以呢，这个有人说保罗在那个时候出外行踪的时候，他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所以几乎是半摸索去的啊，是在一种很艰苦的情况底下，他做了这第一次出外的宣教。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能够稍稍了解一下这次宣教的一个大概的情形。那我们要在讲这次宣教以前，我必须先回到我们的上一次啊，就是保罗从他大马色的路上蒙恩遇见主，到今天主打发他出去已经至少经过10年的时间，至少10年哈。所以我们说过，主花了10年的时间来预备一个器皿在他的手中能够被他使用。那其实不光是这10年，其实他过去在这么多年在加玛列的门下 从某一面来说，他好像是受到错误的带领，可是另外一面来说，在那将近20年加马列的门下，他对旧约的律法、对圣经啊，他是 inside out， 他都非常的熟悉啊，他只是用错了。所以当神把他扭转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的这些东西都被圣灵重新启示以后，那这些东西在他的里面就是那么真实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财产啊，让他可以去传福音。那我们上次讲到保罗，神预备他基本有四个方面，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啊？那第一个呢，神把他放到亚拉伯的旷野里面，而旷野的经历是要叫人单独面对面啊 ，face to face。单独去面对神的经历，我想我们在这一生的里面，其实多多少少，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主都要把我们赶到旷野里面去啊！你在那里，你觉得好像没有人可以了解你，没有人可以陪着你，你这么孤单，你这么无助，而你前途不知道在哪里，周围充满了危险，充满了黑暗啊，充满了各样的害怕啊！在一个旷野的里面，其实神是要来单独遇见我们啊！那这是保罗在旷野的亚拉伯这3年的时间，神直接借着圣灵把整本圣经向他打开来，让他看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神把他放到大树里面去隐藏。一隐藏至少是5、6年、6、7年的事啊。他这么大的雄心，看见异象，得到呼召，但是神在使用他之前先不用他。弟兄姊妹，这个对一个服侍主的人或是一个热心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熬炼啊。我们到底是在这里是在从事一个自己喜欢或是自己热情啊自己盼望做的工作呢，还是我们真的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啊？一个人真正侍奉神的人，他是把自己侍立在神的面前，神动他才动，神不动他要顺服的不动啊。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我自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啊，所以这个今天神家不是没有人啊，没有心想为主，而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在神的时候，所以我们新年特别讲到，不是光 for him 为着主就够了，必须 of him， 必须是本于他，必须是照着神的心意啊。好，那第三件事情，神预备他什么东西？把他带到安提阿去啊，在安提阿他有1年的时间啊，巴拉巴带着他，众圣徒跟着他啊，接纳他。弟兄姊妹，保罗在那一年的里面，其实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太好的教会啊。我上次说过了，圣灵好像只是开了一个窗户，让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你就发现安提阿的教会的长处太多了。许多的传道人，许多的神学生写报告啊，或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分享，我们都会拿安提阿教会做一个榜样。他们不是说神说我要差巴拉巴跟保罗出去他们才开始祷告，而是他们祷告到一个地步，他们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啊，弟兄姊妹，好像这个教会在主的面前是在祷告中来往前的，在祷告中来成长的，而神能够对他们自由的来说话。今天很多的时候神在那里呼召，神在那里说话，但是教会没有可听的耳朵，听不到。安提阿教会是借着祷告，借着进食，他们的 readiness 在神的面前，让神可以使用他们，让圣灵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听得到。弟兄姊妹，这是安提阿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非常同心合一的祷告。他们这几个领袖背景都不同啊，有巴拉巴，有称呼黎杰，黎杰这是一个黑人啊，黎杰的黑面，鼓励带人入球，还有一个贵族，疯疯之王希律同养的马练，等于是拜把子兄弟一起长大的人，各式各样，但是他们呢却能够同心合一在主的面前祷告。那第二个呢，这是一个非常圣灵掌权的教会哈，我说过了，圣灵在这个教会中有权柄，圣灵可以说话，圣灵可以差遣，而他们都预备好了要来顺服神。第三个，他们是一个充满见证的教会，你发现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个教会人家看见他们就想叫他们基督人 Christian 他们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在他们的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好见证的那么第四个呢，他们是一个非常乐意奉献 然后也乐意去扶助别人的一个教会。奉献讲到我们对神，而他们愿意把款项送给耶路撒冷，说到他们在这里爱人，这是一个爱神又爱人的一个教会啊，非常非常好啊。那第五个，他们恩赐全备，有使徒不说，对不对？他们被打发出去建立教会啊，在这里说有先知和教师们，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啊，那他们有一定啊，传福音的也是的，牧师也是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的这几种的恩赐，在安提阿教会通通都有啊，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啊。啊，这个大灾难中、逼迫中啊，从各地来的这些圣徒们，圣灵开始的这个聚会啊，圣灵得着掌权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啊。那么最后一个，我们也看到他们非常明显的，他们是管传福音啊，带着宣教的使命，是圣经上记载的，几乎可以说是第一个啊，正式的在这里拆船出去宣教的一个教会啊。那弟兄姊妹，其实你要在讲安提阿教会还是有很多的长处，那我只是讲到神把保罗放在这样子的一个教会里面啊，保罗在这里受造就，在这里学配搭，同样的保罗进来也给安提阿带来了大的祝福啊，因为这个人对神真是有认识的一个人。好，那这是第三方面的预备。那第四方面呢，保罗跟巴拉巴带着这些赈灾的款项到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不过就是一件事情啊，但是这一件事情对保罗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记得这个 Campbell Morgan 弟兄在讲他的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说保罗这一趟去耶路撒冷，至少对保罗是一个教育性的一个旅程啊。那么在给保罗什么教育呢？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在十二章那里记载到，当保罗去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希律王把雅各给杀了，就是主当初带着这三个最心爱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那个雅各被杀了啊，他殉道了。所以他到那边去的时候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希律杀了雅各以后呢，这个发现能够讨犹太人喜欢啊，所以他食髓知味，他又把彼得也给关到监狱里面去了，准备过几天等逾越节完了以后要把彼得拉出来要来办他。结果全教会在这里为着彼得祷告，神半夜差遣天使把彼得给救出来啊，所以在这一件事情的里面，对保罗第一个他要认识的就是神在他仆人的身上有绝对的主权。那这一个人神叫他殉道，那一个人神把他从监牢、从累牢里面都救出来，神在人的身上、在他仆人的身上有绝对的主权。那这是所有侍奉神的人我们必须要认识的。这就像彼得在约翰福音21章说那人将来如何，主说那人将来如何跟你没有关系，你自己起来跟从我。那这是服侍主的人我们都必须要认识，我们 never compare with others， 不要去比较，不要去增进啊，免得我们埋怨，对不对？我说 compare, compete and complain， 这是我们人常常有的情形啊，不要去跟别人 complain， 忠心于神给我们的托付啊。那这是保罗对他的第一层教育的意义。那第二层的意义呢，希律王在那里骄傲的时候却被虫咬死。哎，弟兄姊妹，这个人大胆啊，骄傲，在神面前自高亵渎神，神叫小虫子就把希律给咬死了所以神的权柄不光在他仆人的身上，弟兄姊妹，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地上的君王再狂傲的王，神可以叫一个小小的虫子就把这个人的命给取去。所以这个对保罗来说是一个教育性的一个开启啊，我就说我们应该效法像 Campbell Morgan 这些弟兄们的读经，我们读就读过去了，可是他们在这些圣经的里面，他们能够看见神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好，那这是我们讲到保罗出外行中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到他这个神给他的预备，在他出外宣教之前，神已经在这个人的身上有多年的工作和准备。那第二件事情，在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特别读到保罗他们在这个到各地去宣教，一次一次的被神打发出去。那我们要知道四福音是讲耶稣行传，这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讲到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地上的行传，而使徒行传呢，有人称它做圣灵行传这不是当初道成肉身的耶稣，而是复活以后得着荣耀的耶稣，他在圣灵里面回到所有蒙恩的人儿女的里面， 那这一个灵当初就是在道成肉身耶稣里面的灵，根本就是同样的灵，他今天回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也是教会的形状，不光只是使徒，而是整个教会整个圣灵的形状，也是今天到今天圣灵形状都没有停止，继续在形状，因为圣灵还在工作。所以使徒四福音是讲到这位伟大的神在拉撒勒人耶稣的里面，他完全的彰显出来。而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在你我这些蒙恩人的身上，神儿子内住的基督，他不再是当初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拉撒勒人耶稣，他今天在圣灵里面是内住的基督，他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他要彰显出神的荣耀来。那基督当初来到地上几件很重要的事，我以前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道成肉身我讲过，但我今天只提两件重要的事，那时候我提了五个点。那但是两件事情最前面的，基督来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今天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拉撒勒人耶稣里面，人看见拉撒勒人耶稣就如同看见基督，就如同看见神，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借着拉撒勒人耶稣，人看见了神的荣耀。那今天在你我的里面一样，这个圣洁的生命已经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在我们身上第一件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让人透过我们这个人，透过这个看得见的人和教会，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把神活出来。希伯来书呢，这个第十章第七节那主说这个燔祭和各样的祭物是你所不喜欢的，你给我预备的身体，预备了一个 physical body。然后主说，我来了，为了要遵照你的旨意行。这是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为了要行完，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那今天你我，或是我们所在的教会，这个扩大的基督，团体的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第二个重要的使命也是这样，不仅仅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行，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行完神给我们的托付和旨意所以当我们去读保罗他一次一次的出去的时候，那这两件事情是最基本我们可以看见的，他们在各地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他们不管到哪里去，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他们身上照常显大。那这是他们第一个重要的使命和见证。第二方面呢，他们是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到了地方去，有的地方他们建立教会，有的地方他们不建立教会，我相信他们每一件事情都在圣灵的掌管底下，照着神的旨意行，就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好，这是在我们讲各样行踪之前我们讲的一个点。那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读他保罗的每一次行踪的时候，我在纲要上面已经写了我们至少有四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件事情，要熟悉各站所发生的重要事迹。那这是我请大家一定要做 homework， 一定要做作业。那我很感谢主，我们第一次的作业里面交回来30多份，但是我还是不够满意因为我说过每一个人都要做。那30多分，有的人做得很认真有的人是把海涂成蓝色，有的人是把陆地涂成绿色弄成彩色的很漂亮。那我刚刚还在跟一个弟兄开玩笑，我说你的作业怎么跟你的姊妹做的一模一样，错的地方都一样他说因为我们在家讨论过我听了好高兴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夫妻能够在家一起做作业，只要不要抄就好了讨论交通，然后一起把它做出来，太美了。千万不要代打你说我太太已经做了，或我弟兄已经做了，我在上面签个名就好了，不行个人要做个人的我就很感动，很多人都做了。而且你看我们上个礼拜天收到作业的时候，才发现礼拜六刚结婚的新郎新娘都交作业，而且人家还写两个配角我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他们今天还没赶回来，但是你就发现弟兄姊妹真的是很认真，有的人是打字的，有的人是什么，没有关系你没有打字没有关系，但是认真做错都没有关系，但是当你真正做过的时候，那个印象就很深刻 相互，你现在，我就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你如果真画过那个图，我如果让你现在闭起眼睛想一下保罗怎么样从安提阿到西流基到居比路的萨拉米到帕佛，然后到别家，一路上去安提阿，对，记不记得你每一站你都可以讲得出来，对不对？你真正做过，真正读过，你脑筋一闭，你每一站大概是什么位置，它发生过什么事都清清楚楚。圣经上不仅仅讲到你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什么，而且保罗还后来在哥林多后书还加了一句啊，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还特别说这话是真的啊，不是说其他话是假的，好，而且这句话是他真的心里面这么深这么深的感受，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啊。那我们好不容易十年多才讲一次保罗，我希望我们这一次大家能够好好的加油啊！我们把保罗的整个行踪、整个背景啊、整个书信的内容、中心信息都掌握住，好不好？好，第二个，那么除了要熟悉所发生的重要事迹啊，就是中间如果有保罗他有特别的讲论讲道的话，那他各次的背景中心的信息是什么，那么讲完道以后的结果是什么，你自己那个把它整理出来最好啊。那第三个，读保罗还有包括他的同工他们在各种特别境遇中的态度和反应。那以前连长的弟兄告诉我们说，你要读经的话，你要真正能够进到当时的人的情景的话，你就把你自己摆在里面，你就假装那天不是马可当保罗的帮手哈，是你啊，是你自己跟着保罗一起去，把你自己放进去，而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到底会怎么样子的反应啊？然后你就读读看保罗他们怎么反应，那会不会被打得个半死，被拖到城外去了，然后起来又再走回去？哎，弟兄姊妹，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个事的时候，你就晓得换我们就走了嘛，对不对？啊，这个全身都是伤痕，旧伤未了，你去碰伤的话，那是最痛的。但是保罗被拖到城外，他起来被人家拖出城外，他又走进城去。哎，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命在他的里面？今天我们一个环境里面碰到难处，马上就显明我们到底有没有使命感啊！尤其在难处需要付代价的面前，马上就显出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意向，到底有没有使命感啊！平常正常的时候，大家拍手啊、举手啊、赞美啊、敬拜啊，都看不出来啊。只有在被打得半死、拖出去以后，底下就看这一个人到底是怎样了啊！所以很多的环境里面，你要真正了解他们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反应，我们要把自己摆进去，我们里面才会真正的 appreciate。第四件事情，如果他有写任何的书信的话，找出写信的背景、对象、写信的目的和中心的信息。那第一次的出外行踪，他路上他没有写，可是这一次行踪的这几个城市是他后来写加拉太书的背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一定将来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加拉太书的对象是对哪些人。而且当保罗将来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就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偏离正道，去随从别的福音。保罗说那不是福音，他说你们怎么会这么快就偏离正道去随从别的，因为犹太教的这种律法主义者在保罗走了以后马上就来影响他们，他们得救，他们重生，他们建立教会，甚至立了长老，可是你就发现他们在主的面前立刻被仇敌破坏啊！那这是加拉太教会的情形。那保罗在这里为他们着急，保罗甚至都忍不住的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他说你们靠着圣灵入门，怎么会想要靠肉身成全呢？他说你们是如此这个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然是徒然的吗？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他像一个爸爸一样，他真的是花了功夫所生出来的教会，然后你看见他们被人家诱惑，被人家引诱偏离正路，他心里面的焦急。所以你就将来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我们下一次的 homework， 那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好好读啊，那至少把加拉太书要读五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 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